享受工作，乐生活。就算不在办公室，也能从容应对线上会议。HP Dragonfly 透过专业的 HP Presence 设计，内建降噪及会议快速键，搭配清晰的 Bang & Olufsen 音效，增强音讯及视讯功能。HP Dragonfly 顶级商务笔电，采用 Windows 11专业版，让您在会议中享有最佳的视觉和听觉品质。
嘿、hey, 大家好，我是 Crypto， 很开心大家又来听到我们的频道。如果你是忠实观众的话，可以直接去下面的大纲看有兴趣的主题，点入 Tyco 进行今天的学习。如果你今天是一个新点进来的听众，那我们也录了一段 Open 开场白给你，希望能让你对整个频道的初衷以及我们都更加认识。那我是一个有九年经验的交易员，那在加密市场的交易经验大概是两年。我跟我几位交易员朋友会想创立这个频道，原因就是因为我们都很幸运的在这两年遇到了加密货币的第三波的牛市。那在这个牛市里，都让我们的投资的报酬增长了数十倍。那也幸运的就是在这个资本市场里达到了一些自己原本设定的财务目标。那我们也希望我们把这样子的幸运跟这么好的投资的标的市场介绍给大家，所以创立了这个频道。不过加密货币市场跟传统的台股跟美股真的有太大的不同了，所以在大家进行各种频道的聆听跟学习的时候，我们想先跟大家分享两个蛮重要的事情。第二事情是我们希望大家不要像在台股的时候很常会有什么的当冲或者是波段操作，在这边比较建议你用尽量先在还不会市场的时候尽量不要使用合约，也就是所谓的杠杆，不要开那个期货的杠杆倍数，然后这样子才会让你在这个市场上下振幅的过程中存活的比较久。什么意思？我举一个例子给大家听。5月19号的时候，加密货币有出现了一个比较大幅的下跌，那主要就是跟消息面有关嘛。那个 Elon Musk 他 po 了一个文，那说他不再接受比特币作为支付，因为有害环境。那同样的那个中国这边出了三篇监管的文，导致加密货币世界在一天里比特币跌了快50几%，那其他的比较小的加密货币甚至跌了60到70%。所以对你如果是有习惯在做合约交易的人，那你只要开个两倍的杠杆，基本上你就全部都会在这次的市场里毕业。所以这是我们为什么会跟你说，在这市场里即使确实在大部分时间里你开期货合约都会获得更好的报酬，但你只要遇过一次这种比较大型的黑天鹅事件，那你可能就会直接毕业了。但听到这边大家也不用担心，因为就像我们一开始开头讲的，我跟我的朋友们都是有遇过不止一次这样加密货币市场的大崩跌，包括这个519以及去年的312。但即使是经过这两次每次下跌都超过5-6%的跌幅，我们的资产还是都成长了数十倍。所以告诉我们，其实你知道在加密货币市场里远离杠杆，好好的进行所谓的投资，其实都还是可以带给你很好的涨幅。那第二个就是我们要强调的一个重点，就是长期投资并做好仓位管理以及资产配置的分散，相信大家也都能跟我们一样获得不错的投资报酬。那再来第二个重点是要跟大家讲说，务必要长期投资。为什么呢？就是如那个最近很夯的古埃所说的，其实没有办法有人可以跟你预测明天价格市场止跌，或甚至一两个月的短期的价格的涨跌，因为市场是有很多的消息面也好，基本面也好，跟公司可能自己高层的一些因素去决定的。那同样道理，也是以我自己的亲身经历跟大家举例，在去年3月的时候，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导致其实美股就造成了4次熔断嘛。那在这4次熔断里，加密货币一样在美股的第二次熔断中，3月12号那一天，一天比特币也是下跌了50几%。那其他的以太币这些货币也下跌幅度就更高了。那如果在那时候我就选择直接那个离场停损的话，那我的损失就会非常大，会是50%或60%。但我没有这样做。那其实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我们要去想想这个产业也好，或者你投的标的到底是不是一个长期投资会长期发展下去。那这种美股垄断这种外力因素 它其实终究是会过去，所以如果你在那时候选择止损的话，我就会有一个非常大损失。那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这个频道其实会蛮注重，都会跟大家分享一些重点的产业新闻也好，或者是很多华尔街大佬或很多的运动员他们如何的去看好加密货币，因为这些都是让大家更了解说哦，这个产业其实是一个不断蓬勃发展的产业，会让你尤其是在遇到一些你无法想象的价格下跌的时候，会让你对这个市场更有信心。最后用一段话跟大家共勉，就是我们不要只羡慕巴菲特财富，却不遵照他的投资原则。那他最有名的长期价值投资，其实就是在鼓励我们不要再遇到一个我们不知道的，不论是股票或加密货币的连续下跌时，然后就恐慌的卖出，而是要去想想你投资当初的判断的基本面也好，或各种你判断的原则是否有改变。如果没有改变的话，你应该要选择是继续持有。那以我之前自己的投资的经验，不论是台股或者是加密货币，我想最后都会带给大家一个不错报酬。那也预祝大家能在这个频道里听到很多自己觉得受用的观点，然后都能达到我们做这个频道的初衷，就是早日的达到自己的财务目标，翻转自己的年轻时代。
Hello， 大家好，欢迎再次大家回到我们的节目，几位币圈千万交易的呢喃。那在过去的两集，就是东京奥运和以太币的一个价格部分，其实收听的状况其实都相当的好，那看也是蛮感动，就是感觉我们的节目有陆续在不断的一个成长的一个部分。那我们一开始也是先从我们过去一周的一个盘势走势来做一个分析。那 Setos， 你最近有什么一些看法吗？
过去这一周的盘势来讲的话，我觉得前几天整个看起来还蛮不错的，就是这一波感觉有点怀疑中上涨的味道在啊。从那个大概一个月前那个底部上到现在大概45000这个位置，其实我那时候最先注意到，就是一般来讲，通常牛市的时候大家就是疯狂借钱做多嘛。但是其实这个月来，我自己在看借 FTX 的借贷利率，大概都是在5-10%而已，并没有之前长期维持在20-30%的这个水位，所以我觉得这波比较像是真金白银在买的。然后另外是说，过去这个礼拜的话，其实到这两三天就还蛮盘整的，就比较偏向走一个修正。不过我自己在看一些就是讨论啊，看起来大家还是相对乐观的，只是每个人对于修正的位置看法不一，所以我不知道有看那个 crypto 有什么想法。
我觉得有个东西蛮有趣的，不过这个东西我等之后再观察后，我们下周再来讨论好了。因为你讲那个借贷利率钱啊，我知道 FTS 到现在是不是还是5%-10%，没有很高，对不对？
对，现在还是5-10%。
可是我如果没记错，因为我是有在用派网再套利的嘛，那派网再套利的它串接的是币安的平台，然后币安我记得 ADA 跟狗狗币这两个啦，我最近年化很长这几天是来到20-30%的。对，但是所以我才说，我觉得我自己要再回去确认一下，我等数据确认完，我下集再跟大家讲，到底是刚好也是因为这波确实是这一周本身是 ADA 跟狗狗币这两个上载比较多啦，所以我是当然这两个借贷利率比较高是合理，那我再去确认一下比特币跟以太币那些是不是也在一个比较正常水位而已，只是我刚好看到 ADA 跟狗狗币，所以才会印象比较高。对啊，然后我觉得你讲那真的非常非常合对啦，就是其实真的在市场真的疯狂的时候，因为大家如果真的有经历过4月5月那时候万币疯涨的那个阶段，其实那个时候那个借贷利率真的是无法无天到一个极致，就是像 Setos 讲20-30%就是一个常态，所以我觉得他把这当做一个观察指标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事情，大家其实之后也可以看。然后你讲这个我也想到另外一个数据啊，就是其实这一周 Coinbase 其实有开他的财报嘛，然后他的财报就里面有很多数据很有趣啦，大家可以自己再去看。然后我记得里面有一个数据就有提到说，其实他们那边是有针对客户买的比例跟机构买的比例去做区分的。那原本大家本来也预期说，Coinbase 本身会不会因为第二季的时候 美国有两只那个加密货币的概念股算蛮有名的，有一只叫 Square， 就是推特创办人他的公司。然后 Square 他在第二季的数据我印象蛮清楚，是他环比下降了 22%， 就是说总之他的那数据啊是下降了 22% 的。所以大家一开始原本都对 Coinbase 的财报的开的时候预计不是很好，就后来实际上 Coinbase 开财报开出来是下就是不论 EPS 不论交易量或各个东西全部都是超越法人预期，而且还不是超一点，是超越了几十%甚至几倍的项目多，就看是哪一个业务的类别这样。对，所以那个时候我记得他有个数据是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他直接是很明确写到第二季啊，其实交易量比较大的是机构并不是散户，所以很明确的就是刚刚 Setos 在讲的，其实这后来目前不论是第二季在砸盘的时候在买的，可能本身就是以美国来讲啊，因为 Coinbase 数据有四分之三来自美国，所以以美国来讲机构的买的比例是比较高的，然后再加上他看的 FTS 也是比较偏欧美的交易所，所以可能在 FTS 那边也确实目前真的都比较是真金白银的进入，我觉得这个是蛮有趣的观察的点，而且跟就是两个交易所之间内容是吻合的，所以我觉得大家之后也可以拿这去做一个观察。对，那至于亚洲盘这边，我觉得可能币安的数据跟那个派网的数据，我等再研究完之后，下周再跟大家做一个分享。对，然后这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个啊是，其实我原本也是蛮好奇，想问你们是说，因为比特币基本上这个月已经来到第四周上涨了，那在这个过程中你们到底在这，因为我记得你们在上周大概好像一个是在观望，一个是说哦自己做了一点网格，然后是有小仓位的赚钱，那到这一周其实前两三天比特币是有一个小下跌的，那在那个很小的下跌下你们是有去试着加仓的吗？还是一样想说哎可能还会再回调更多等之后再加？
我记得我好像有挂一个点位，然后后来有买到，虽然我忘记是前几天是过去一周还是上上周，那时候在以太币在3000的点位有进场一次就挂一个，然后后来有一次有稍微下来就挂到，
哦，
后来又再挂一次，然后可是目前就没挂到，因为另外一次就是今天才挂的。
了解，那 Setos 呢？没有，我只是拿你们两个小样本了解一下大部分那个听众到底在连续四周上涨的时候到底会做出什么样的行为反应。
我大这个礼拜还是有买，但是没有买很多啊，然后其实我买的那个位置应该相对高一点，大概我也忘记大概46000的时候吧。
哦，等于其实那一根拉上去的时候你才加仓的吗？
对啊。
哦，为什么你是想说这是一个突破讯号是不是？
嗯，对，算是
了解。
然后再加上我自己最近其实都在用比较常在用囤币包了，就感觉应该会放久一点那种。
了解，双币轮动的这东西，就是其实有机会大家应该也不了解这产品啊，你可以再跟大家做介绍一下双币轮动这东西要怎么做，它是一个蛮有趣的产品。然后其实大盘大家应该会发现，从我们的节目从5月讲到现在啊，是不是在7月20以前大家会很常听我都一直在聊比特币，就是说哦比特币现在大概在什么区间什么什么样，然后我觉得它现在在一个什么样的过程。可是你基本上会从7月20这四周上涨的时候，你会发现我好像不太聊比特币，然后尤其到这一周我想跟大家聊的是，哎，你们知道前十大主流币里面有一个币光这一周就涨50%，你们知道是哪一币吗？
艾达吧。
对，艾达涨很凶，这个也跟今天后面主题有呼应，我会再跟大家讲为什么艾达最近涨那么凶。可是除了艾达，还有一个企业涨很凶。
前十大吗？
对啊，有一个你可能不会想到，但它确实涨很凶，因为市场可能关注度没有那么高。
嗯，艾达的话，前十大我大概就比较熟 ，BNB 还有狗币了。
这两个应该都还好。
嗯，
对，狗币其实也不要这样，因为其实比特跟以太这一周，因为前面都涨过了嘛，所以其实这两个币这一周其实涨的量都不大。可是狗币其实这一周也是有涨十几20%的，它等于类似补涨，所以狗币其实是有涨，只是没有涨到50%那么夸张。为什么会抓50%的数据？是因为前十大主流币都有一定的市值，所以其实你说要在一周内涨到50%也不是一个多常见的状况，所以我才会特别跟大家讲。另外一个是瑞波币啦，
对，
然后瑞波币为什么就是大家会知道在这个市场比较久的，通常就会对这个币会尽量不碰啦，那是跟它背后的那个创办人有些关系这样。那我今天挑这两个币要跟大家聊一个主题是其实在下跌的时候大部分的人，因为就是类似避险嘛，就是麦克你如果在美股或台股大跌的时候，你有听说通常投资人会怎么去避险吗？就是股市上操作，
买进债券嘛。
对，买进债券或甚至去买日元嘛，
都适时的降低现金水位吧。
哦，对，这都是方法。总之就是市场在应该说每个不同的族群或者是每个类别，它是有不同的市场对应它的功能。那同样的，其实在加密货币界也有啦，就是通常如果市场真的很恐慌的时候，就是大家就不会再投机了，也就是大家那时候要么就是像麦克讲的，就是把钱都卖掉然后离场。另外一种就是我会继续想要待在场内，但是他那时候会把钱全部换成比特币，因为比特币最抗跌，就类似一个日元避险的概念。那同样是现在反过来是比特币已经先疯涨一段，然后以太币也涨一段，也都拉升完之后，通常这个时候市场就会开始往 小币，也就是这些主流币去开始疯涨，因为大家在这个时候的那个危机意识就会有点忘了嘛，就是哦，之前都是怀疑那个熊市来了不敢买嘛，现在是牛市确定来了啦，就是比特以太都涨成这样了，那个小的币也都会疯涨了，然后所以在这时候其实你光看主流币的涨幅拉升就可以看出来说，哎，现在是市场一个风险情绪或投资情绪比较浓的时候，对，所以这也是为什么这一周其实艾达跟瑞波都涨了快 50%。 那同样到底是为什么他会做这个动作，其实应该也不难理解，就是如果大家有在观就看台股跟美股都一定会听到一个说法，就是通常买一个产业或一个族群在涨的时候，龙头股一定涨，但是所以你买龙头股也没错，但是如果你想赚超额报酬，你会再去买这个产业里的第二名、第三名的中小型股，对吧？因为中小型股市值小，也通常资金好拉，所以报酬率通常都会高过龙头股。对，这是同样的道理啦。所以其实也引出一个很有趣的名词，这在我们加密货币界啊，在这段时间会说叫做山寨币，就是把比特币以外的币基本上都被称为了山寨币，这是中国的说法。那所以山寨币以外的就是比特币以外这些山寨币都在疯涨的一个季节，就被称为了山寨币。那这个山寨币的这个指标，其实孙宇晨之前就是一个中国币圈大佬，他在去年年底就有说，今年他有预计会有一个山寨币的来临。而且我觉得他那时候说的很屌，他是说只要比特币能在未来稳定在3万到5万美元之间，就是他不要上去的太快，也不要太明显的下跌，就他稳稳的，就有点像说，哎，台股指数一直稳在18000就好，它也不用其实不用需要台指往上冲，那你就会发现很多不错的小型股或者是什么好的股票就会被跟着往上拉，是一样道理。那同样道理是比特币只要稳在那，大家通常也不需要比特币真的暴涨，可是其实很多小币这个时候就会有资金追进来，它其实涨的就会变得很快。所以你当看到这么多小币在涨的时候，就会发现说，哦，整个市场的情绪已经来到了这个时点了，就是投资的情绪很高。那最后还有下一个阶段，就是获利了结嘛。获利了结的时候，就是资金可能走，或者是它又重新去回到买那些落后补涨，比如说哦，比特币已经一个月没涨，那他肯定又回去买比特币，所以现在很难讲。但我只要跟大家提醒说，当你看到万币接涨，尤其是后面的币开始涨的时候，大家就要开始小心，就是有可能会是一个资金开始可能会在短期内就决定，哎，获利了结，先休息一下，因为这一波也赚够，或者是他又重新回去开始拉一些最前面拉的币，比特以太又把它重新拉上来，那这就是会一个轮动接力。然后就是你在股票上会听到什么个股轮动啊，那个轮动救市这种概念，对对对，其实一样道理啊。其实加密货币界也有，对。然后这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个有趣的主题是。上次大家应该都还记得我那个以太币的题目下的嘛，就是以太币今年会破万，会。然后这个其实那个题目一上的时候，我没有跟我朋友讲，然后就我朋友就回来问我说，哎，你觉得以太币今年会破万？就知道这个标题杀人啊，就是非常的醒目。对，那时候我不是有跟大家讲说这个东西是怎么做的嘛，就是我是用了那个比特币的稀缺性模型去推嘛，大家还有印象吗？
没错，是 S2F 嘛。
对，哎对，是那个模型，然后。后来那个 Setos 当下其实就蛮聪明，我原本就想说这个等下一集再讲，就留个伏笔给大家。可是 Setos 直接就直接讲到说，哎，可是因为以太币不是某种程度上也是被作为消耗的资产在使用，那它真的有办法这样因为稀缺而无限制的上涨吗？对，这没错，因为比特币它是没有一个消耗的属性，也没有一个替代品，所以说真的，比特币你只要说真的需求持续拉升，供应就这么固定情况下，它是可以经由模型的推算去无限上涨的，理论性跟可能性都比较高了。但以太币其实很难嘛，因为我们可以想象一个问题，就是。如果今天汽油现在飙升一倍就好，那哎，你们两个现在在家里应该是有开冷气的，对不对？
没错，
对。好，那如果现在汽油飙升一倍或两倍，电价跟着飙升一倍或两倍啊 ，maybe 你可能就想说，那我可能现在冷气上调个2度，或者是那个汽车现在汽油太贵，你可能出门就以机车代步嘛，或大家公众运输，这是产业一个很正常特性。所以本来以太坊它因为加了这个消耗性资产属性，所以变成说对它来讲，它本来就不可能无限制的上涨都没有受到影响。然后这个部分。就会出现一个很好的问题，那这两个的影响之间的相关性到底在哪，对吧？就是我要大概知道说，以太币上涨多少的时候会造成它的使用量下降多少，那我这样才比较好预估它未来以太币的价格，对吗？
嗯，
你们可以接受吗？好，这其实差不多就是传统那个股票市场法人会在做的事情啊，就是我之前不是都会跟大家聊过，现在应该还是很多在聊嘛，说哎，为什么看起来？那个海运股还在涨，就是我说它的海运的报价、运费那些还在涨，但是股价好像早就先跌了，
还蛮惨的。
嗯，
对对对，而且甚至是跌得蛮惨。然后那时候我们那时候举例是因为什么会跟大家举这例子，是因为 这个币一直在疯涨嘛，所以我们那时候跟大家讲说不要在后已经疯涨上去之后再追高了，因为这个通常都很危险。那果然后来讲完之后，那个海运也好，或者是 S 都有先下跌一段这样。那其实这同样概念，其实是因为我们法人在，大家可以想象哦，如果今天我们都是等财报公布，我们才去决定要不要买这只股票，说哦，这个财报这季开起来特别好，我们去买。 那你觉得这个市场如果大家都会去看财报，那这个东西还有意义吗？就没有意义了嘛。所以我们法人不可能真的是做这件事嘛。法人实际上都是怎么去操作任何一个标的的买卖，他一定是先拿你这一季开出来的数字之后，直接开始去预测下季、下下季、明年，甚至能厉害一点，甚至会想预测到后年，能把这几年预计的一些表现全部都折算回来。所以就算现在海运的股价的表现是漂亮的，实际上很有可能这个表现的漂亮程度都不如当初那些买他的海运股的人的预期，这是一个。所以在这个情况下，他们也有可能觉得，哎，不如预期了，我就先出场卖一点，这是一个。然后第二个点是，市场可能会觉得说，哎，虽然成长如我预期，但是突然感觉这一季如我预期，但下一季我原本预估它可以再成长 20%， 但我好像突然对下一季的成长 20% 的所谓的信赖度下降，我也可能会决定先卖。所以这时候在这诸多因素下，其实都会导致那个基本面看起来是在往上，但实际上价格是在下跌。所以同样的道理是，我如果要正确的就是回答我刚才我说以太币那个问题，照我们正常法人在做投资分析的概念，我就应该去抓一个过往的数量，去抓说，哦，每次以太币只要价格上涨 10% 的时候，它的整体的使用量就会下降多少%，那我来去估算说它未来涨到不同的价格的时候，它大概那个价格会被维持在哪。对，这是常见的做法，这是第一种。但是实务上啦，我觉得这东西有一点小困难，也不太切实际的原因是因为以太币现在都还在持续创新高嘛，所以你如果说要用这种方式来测，会出现一个比较大盲点，是以前以太最高就来到4300，那如果以太涨到5000、涨到6000、涨到7000，是不是很有可能它这上涨的比例其实跟过往是一样的，但它的使用量下降是会超过那个比例的？你们听得懂我意思吗？
嗯，
可以啊，
再来一次。
好，你说再说一次吗？
对。
好，我的意思是，举例来讲，我刚才的想法是，比如说以太以前假设一个假设，以太从2000涨到4000，这是你以前就知道，所以你会发现，哦，以太当初涨那一倍的过程里，造成这从曾经有3个月以太的使用量下降了30%，
嗯，
所以你就很明确知道说，当它价格这样上涨的时候，它会需要达到一个新的供需平衡，
嗯，
那它就你就会有一个过往的数据嘛，告诉自己说，哦，所以理论上以太现在是3000，那它刚才涨一倍，你说，哎，会下降30%，那现在是不是涨到6000，它的使用量你可能也会推估它下降30%。
嗯，没错，
对，你可能会这样推过，或者说因为你过往你现在要做事情就拿过往的回测数据的一些表现来去推未来嘛，这是这种常见的模式嘛。可是实务上我觉得这东西没有很有用的原因是因为以太以前就只涨到4000，所以你说4000以前的数字跟它涨到5000或6000之后是不是也刚好真的只是涨一倍就下降 30%？ 可能不是啊，可能是下降 40% 或 50%， 因为3000跟4000跟6000的整个可能它是一个完全对使用者是一个完全不同的感觉，所以不会说是可能不一定是等比的一个关系。我只是觉得说你如果用这种过往的经验去推的话会太慢，所以我会觉得有一个也是加密货币的投资比我觉得大家做股票市场来得好的原因是，股票市场很多时候你需要透过季报，需要你去找那个公司的业务啊，或者是你直接去观察那产品的买卖啊，或者是去找采购来确认说，诶，公司的动态到底有没有调整，它是慢的。可是以加密货币好处就是我之前一直讲的，它的地址的钱包都是公开的，或者是它的很多的需求量的变化都是透明的，抓得到的，所以实际上不用像我们以前传统股票投资模型去思考那些东西，因为那些都是旧有的，那些旧有的东西不代表未来会适用，就是我不能预期说Setos 每天以前可能每天都是什么晚上一点睡，那可是他可能下一周就是有可能会变成2点睡啊，就是你会有一些其他的变数去影响，不能说直接套用过去。那我觉得比较好的点是因为加密货币这个行业的好处是它的即时数据是好观察的，所以如果是我要怎么去找这个东西的话，我反而会想观察的是，我上个礼拜不是有跟大家举例说，光8月6号就是伦敦升级一天之后，以太币就每分钟销毁了3.26颗嘛。
嗯，
对。然后，所以那时候人家就预计啊，这样子是每年会有170万颗会被销毁，然后一年被销毁的价值是47亿美元。那其实对我来讲很简单，我只要知道以太坊的需求是不是停滞住了，是不是大家不想用它了，因为价格太贵了。不论什么原因啊，也不一定是价格，总之大家对它需求量变少了。只要需求量变少了，它的价格下降本来就是合理的，对不对？所以我其实只要在持续的去关注这个以太坊消耗量的变化，我就可以很明确的大概知道说，以太坊现在这个价格，市场对它的需求量大概在哪。
嗯，
这样能懂吗？其实这是一个我觉得反而更实可以去了解以太坊价格变化的方法。然后我可以举一个例子给你们现在猜啦，因为我数据有开着。那个你们知道我讲的是上周第一天出来的时候每分钟是 3.26 颗吗？那你们知道过去一天呢、啊、以太币的消耗量是多少吗？
我记得那个销毁量其实就是隐含着那个交易频率嘛，因为
对啊，
那个每一笔交易都会有烧毁那个一定数量以太，所以你烧越多代表用量越大嘛。
对啊，
对啊，所以依我最近的观察体感啊，坦白说
体感是
体感，
你怎么体感的？可不可以教大家？
因为最近
可不可以教大家？
最近那个最近 NFT 板块还蛮火热的，
对，
连因为我自己看到是连主流媒体都在报道，
对，
年初其实就已经爆得很凶了，最近又突然又那个开始又又有几个开始在很疯狂这样子，所以我猜以分钟来讲的话，应该啊不要讲分钟，就我猜应该还是有个成长的两三成吧。
好，抓这个不错，这个不错。那个麦可能
主管抓得很厉害。
对，没有，你猜一下，你猜一下，我又没有说到答案是正确。
3.6，本来是3.6嘛，
3.26，
3.26，觉得应该可能到4颗了吧。
OK， 就是感谢两位，就是好险这个没，大家可以明确知道没有套了。答案是他们两个猜错了，那个这24小时啊，那个以太币的使用量是下降，现在降到2.57，
你说往下降，可是价格也是还在往上。
对啊，没有，这东西本来量跟价就没有说一定平行嘛，但是它是一个观察的指标嘛。然后一小时的时候，现在是降到1.72一颗，所以基本上已经算一块腰斩了。
嗯，
对对对啊，然后再回应刚刚 Setos 讲的那个啦，其实我觉得你刚刚的推理是合理的，然后只是我觉得我现在是有数据啊，所以我只用数据去说，我觉得你哪里错，但是这不代表说一定错，因为我们这个只是拿数据去推。实际上啊，过去7天，NFT 的消耗量啊，也是比。就是不论你说是 A， 因为现在排名第三名的还是 AC， 然后第一名的还是 OpenSea 那 NFT 平台，都比过去一天的消耗量来的大。是，对。可是我觉得这件事情牵扯两个变因啦。第一个变因是这样，就是可能因为你说你也是从新闻报道看起来感觉是这样嘛。
对。
但是很长新闻本来就不是即时资讯，你懂我意思吗？就是新闻可能也是看到过去几天的一个数据，或最近他发现的这个现象，然后他后来今天才有空把它写成一篇文章嘛。但我当然有些记者是即时新闻啦，但是有些也可能不是嘛。所以第一个是你也不能确定你写那个记者的他的新闻的资讯到底是即时的还是很多天的，这是第一个问题。所以其实看新闻本来就没有办法那么即时精准的原因是这个。然后第二个点是我也不觉得我现在讲这东西合理啦，因为这两天是六日嘛，所以你说我们礼拜天来录24小时的交易量消耗量下降是有可能，因为机构可能没在用。
嗯，
对，所以对，我拿这个数据只是跟大家讲是，但是你会不会发现今天我说我觉得投资加密货币来的好，原因是这样，因为我也很常跟我们法人的那些同事们在讨论，我说我觉得投资股票其实我后来认真觉得比加密货币难太多了，因为法人市场里会有太多的利益的相关者，比如说公司要骗你来买股票啊，然后或者是公司或者是谁希望你来买卖股票什么，就是会有各种不同的有不同立场，所以这时候会有很多资讯放出来，就像刚才 Setos 说，哦，我看新闻感觉上应该是怎么样，但实际上加密货币可能都有骗人新闻，然后传统市场上里有更多骗人的新闻，因为每个人有不同的原因要去发新闻稿，所以但是现在有了加密货币，我觉得好处的点是它的东西是实时可以观测的，你可以很快的知道这个数据。有可能像我举例的是，现在我们是礼拜天看嘛，所以感觉这个量大幅的下降嘛，但搞不好你礼拜二再来打开这数据看，哎，发现哎，其实 Setos 讲的没有错啊，就是其实整个使用量是上升的，因为它甚至是会帮你去区分说是哪一个平台消耗比较多量，所以如果就像他讲的，我觉得 NFT 很热，然后他礼拜二打开的时候，就是如果你有去记得说上礼拜数据啊，你去比对一下就发现，哎，真的比上礼拜热啊，那就确实现在以太币这个价格相对可能就没有那么需要担心，因为它的在这个价格下其实大家的需求量还是没有降低，对，我的意思是这样。那现在有一个数据给你，就是好方便让你去观测跟去及时的了解现在它大概处于什么样的位置。 OK， 回答了大家。
我这边想帮大家问一个问题，就是刚刚有提到就是每分钟消耗多少个以太币，那这像这些数据要去哪边看？
好，我跟你说，你可以去网络上，其实有很多平台都在抓这资料。那以我自己啦，我是在 Ultra 上这个平台，它的 Ultra 是 ULTRA， 然后上的是 SOUND.money 这个平台。然后跟大家讲，大家就会比较好记。那个 Ultra 上这个意思，好像我记得在中文啊，我有看人家在讲，他说叫做什么超完全货币什么这类的意思，就是他的意思是说，以前以太坊因为它的需求很明确，所以造成它的整个货币政策都是很健康的。那所以当今天又引入了 EIP159 之后，让这个货币政策变得更健全，所以他们就把这个完全再加上一个超，变成一个超完全政策。然后这个英文好像就叫 Ultra 上，
嗯，
方便大家。一个小故事，对，就是这样。这个平台可以去，然后其实大家也不用想太多了，因为其实你只要自己去输那个以太币那个烧 EIP 159烧毁观察，你会发现一堆平台都在帮你抓数据，所以也不用说一定要来我这个平台看。那我今天只教大家一个去怎么去思考跟分析的方法而已。对，因为其实说真的，我自己原本这几天也一直都有在想这个问题，就是从我自己先想到说，哎，其实那个稀缺模型可以应用在 EIP 159的估价，然后我那时候就有在想说，可是它还有一个消耗性资产的性质嘛，就我刚才提的，我那时候就一直有在想说，我要怎么去抓他们两个之间的那类似什么抑制效果啊或什么，我就一直在想说我要怎么去思考这件事，然后后来就发现其实我或许根本不用去思考这件事，因为对我来讲，我只要去了解当下这个价格的时候需求量有没有一个巨额的改变。我说大家不要说什么哦，现在一分钟原本是什么3.22或3.26，然后你突然看到变成一分钟三点 19你就很紧张，也不用，因为那个你怎么知道是这个市场刚好可能这个时段要用的比较少，或者你看的时段刚好就是相对嘛，就离峰时间，所以我觉得大家是可以拉一个比较长的时间段。可是如果你已经发现说，哦，你连续一周或两周在某几个固定的时间段你去看，都觉得很明确，以太币的整个需求量跟使用量有在减少，而且看起来是一个比较明显的减少的幅度，那我觉得在这个时候你可能就可以想象说，哎，以太币这个价格是不是有点差不多了，有可能是，也不是说它不会涨，就可能变成只是涨得比较慢，就是缓涨，那这个时候其实其他的替代品就会有机会。对，就只是这样给大家一个观察的指标，而不用说一定很拘泥说要去算出来得到一个学术的模型，因为学术模型不一定实际有用，我觉得啦。大概是这样跟大家分享。然后再来是上次因为我有跟，就是我们有提到嘛，说那以太币其实之前二三月就爆发过一次，是应该说从一月开始就有了，因为它从600多涨到2000，所以其实在那一次的时候，很多开发者就说，以太币这么贵，有没有一些替代方案？然后那个时候就开始出现了一个也是加密货币那时候很夯的议题，叫做公链竞争。然后大家就想说，这个到底有没有谁可以去把以太币给那个干掉，去抢它的市场份额？然后因为我知道这听众有些人可能对公链竞争这些名词比较陌生，我先简单跟大家讲公链是什么意思。就是因为是区块链嘛，所以公链的意思就是公共大家都可以在上面开发使用的链，所以缩写为公链。那以太坊就是这条公链，因为你说大家现在很夯的什么 DeFi 去中心化的应用的那些开发的程式嘛，智能合约都是写在那个公链上面，然后或者是 NFT 的运行也都是在以太坊这条公链上。那大家可以想象成说，为什么会有公链之争？我用一个传统世界的产业的举例给大家听，就是说今天如果大家可能都觉得台北市的生活机能很好，然后工作的机会也多，那所以通常应该大家会，如果可以，你的朋友圈在台北，那你可能都会想住台北市，但实务上就是会有些困难嘛。那台北市的房价飙涨到其实很多人觉得买起来很痛苦，那在这样的情况下，你不得不可能就得去新北市嘛，去基隆嘛，甚至是去桃园，甚至有人新竹嘛，搭高铁来回都有嘛，就是各种不同的形式都有，对吧？那同样的这个道理是，所以在那个时候大家一定很本能的开发者为了解决他开发成本逐渐上涨，他需要找替代产品的问题。那以太币现在的价格这么贵，那机制整个，因为以太大家可以当然房地产的类比没有这么好，原因是因为整个加密货币这个区块链呢，它还是比较偏向是互联网形式的那种概念，是一个技术性的东西。那它的移转确实也没有像实体世界，你说要搬房，叫什么，就是要搬房子啊，地理性的问题或者什么你工作的啊那些考量东西会更麻烦，实体上更麻烦。所以确实，加密货币的公链的移转是相对比传统世界搬房来的快的，但也没有那么快的原因是因为其实这些系统要去适应一个新的所谓的公链的底层，他就去跟他协议做对接，开发人员要去学习，或甚至是原本大部分使用者都习惯在以太坊这个平台做使用，现在还会跑去学其他平台，种种的因素都会导致说他们的搬移速度虽然会快于传统产业，但也不会这么快。所以在这个前提下，一二三月就会有很多替代的那个竞争的公司，区块链的公链出来跟他们竞争，所以就是所谓的公链之争。那里面有几个比较有名的，就是我今天有跟大家提到说 ADA 这一周为什么涨了 50%， 因为 ADA 就是其中一条公链，然后这条公链其实就像以太坊有伦敦升级一样，他们在自己预计8月底9月也都会有一个升级，还有他们的智能合约要正式可以上线。麦克，你到这边有没有觉得哪里怪怪？有吗？你的敏感度有告诉你哪里怪怪？
没有特别的感觉。
那就是以太坊上面的那些 DeFi 跟 NFT 都是在智能合约上去做运行的，那现在以太坊上都已经有这么多的应用项目了，结果它的一个竞争公链到现在才开始上智能合约，你不觉得就是哪里好像有点进度很落后吗？对对对，
是这样的说。
对，可是应该是这样讲啦，因为 ADA 它目前值得，我这周会故意跟大家讲这个原因，是因为它就是一个很好的实验，大家可以去观察一个竞争公链当它开始上智能合约后，到底有多少的机构也好，或者多少开发者，或者是多少的客户的使用者。我相信这个 Setos 到时候应该也会第一个去帮我们测试啊，他这个人最喜欢追新的项目了，对，所以到时候你可以再听听他使用者的体验。但是其实 ADA 这一周会有一个这么大的飙涨，最主要原因其实也在反映这个利好了。那再加上因为以太币也在上涨嘛，以太币只要上涨，基本上它的竞争替代品大家就会有一个比较预期说它未来会上涨，所以它涨的速度也会比较快。那第一个就是 ADA 这个了。那ADA 它这也有一个故事，这些竞争公链都有一个特点，就是以太坊就是因为大家诟病一些问题太贵了，或者是交易量太小了，就是有点像说台北这个城市你每个人都只能住4坪的小公寓，你想搬到一个8坪或10坪或20坪的，你想有比较大使用空间，或者是一条高速公路它是只有原本你这个在上面开发协议，你这台车啊只能在以太坊是一个二线道，那其实后面的就是说二线道其实已经不敷使用，所以我们一新开的高速公路它是三线道四线道五线道一样。所以其实2017年的时候 ADA 就是以太币是2015年开发的，然后 ADA 就是 当初以太币的开发有八个共同创办人 ，ADA 就是其中一个共同创办人走出来说，他觉得以太币未来会遇到一些难题，他想要去解决它，所以他去开发了这个 ADA 这条竞争攻略。然后他是2017年开发，也就是说本来他就比以太坊晚了两年开发了。那再加上为什么大家会对他这么有期待，原因是因为他当初就是那个创办的八元老之一，对吧？所以在这个大概是对他的技术性的期待，或者是整个圈内的号召力，大家都是觉得比较大的。这也是为什么 ADA 即使目前并还没有说有一个很明确的具体的生态的应用出现，但是因为他本身。所谓这叫什么创办人，像 Elon Musk 的这种明星光环也好，或者是第二点是他技术上也确实是有一些比以太币现在在升级前值得期待的地方，所以都会让 ADA 其实的估值是高的。然后你知道他们在今天正式易主了吗？就是 ADA 又重新爬到第三名，那个 BNB 被打下去，
爬得很快。
对对对，因为他一周涨50%嘛，然后 BNB 大概只涨了10几%，当然是会被追下去。不过其实公链之争也是有趣的啊，你其实长期关注公链，你就发现这些公链的排名也很常在互换了、啊，就是谁最近有新的好大动作出现，它就会飙涨嘛。因为像现在后面我还是讲两个公链啊 ，DOT 跟 Sol。现在 DOT 第九名 ，Sol 是第11名，其实这两个也都只差中间只隔了一个 Uniswap， 他们也很有可能说再过一两个月会不会 Sol 超过 DOT 也难讲，就超过波卡也难讲。对，总之公链基本上都是正在抢这个市场的份额啦。那个 Setos 那时候是有问我一个问题嘛，就说那既然我们现在可能都会有一个预期是说以太坊太贵，我们可能要搬去其他公链，自己有没有本身比较看好哪一个公链嘛、嗯？对不对？
对。
好，那我想先问你啊，就是就你这个很喜欢当各个公链使用者的人，你有没有自己比较喜欢的公链，或你自己感觉就是哪里觉得它比较好的公链？
嗯，其实，在一般的使用上，你是感受不到太多的差异啦。但是，最应该说，其实我看到大家最常在抱怨是像之前那个以太啊，在今年三四月的时候很牛的时候，它那时候就是。问题最大就是交易的速度太慢，
对，
所以他当初就有被诟病说大家都在付，就是抢着付钱啊，就是大家都要付很多的钱，然后即便你付了很多的钱，可能还是要等很久。
对对对。
所以我自己实际上现在可能最看好的是 SOL 跟还有另一个它不算公链哦，就是 Matic
策略嘛。对对，你不帮我挖了一个坑，我想说今天可能再把策略讲完，大家就搞糊涂了。我可能下礼拜再跟大家讲策略。对，就是策略 Matic 也是一个。涨很凶的策略啦，没错没错。然后
就是
你说
单纯是用起来感觉很快，然后又几乎是手续费低到几乎是可以忽视的程度了。
对对对对对，那个其实 Setos 本来就已经有讲到核心点了，因为毕竟他们要号称是要成为以太坊的那个所谓的竞争品或替代品也好，他们一定就是要解决以太坊的那个交易量很小或是很贵的问题嘛。那我给大家一个这个行业业内的专有名词啊，大家去查，叫做 TPS， 就是他们看。一个区块能处理或每秒能处理多少交易，就是用这个去算的。那以太币的 TPS 目前好像数据是，但我要先跟大家讲，我这些数据也都是整理网络上数据，我不一定对，因为我这个人不是程式人员，所以我确实没有那么懂技术面的东西。那我只给大家一个概念，那因为也差异很大，所以大家光用听了就知道，就是大家是说以太币目前的那个每秒能处理的交易只有13笔，那可是它一天需要处理的交易有100多万笔，所以就是可以想象成是确实以太坊的需求会很慢嘛，处理很慢。那刚刚 Setos 讲的没错啊，论技术能力最高的目前就是 Sol 了。Sol 的那个，因为它是最晚推出的，我先跟大家讲公链的发展年代，大家就可以直接知道为什么。以太坊是2015年推出的，然后现在另外两个比较知名的竞争公链就是 ADA 是在2017年推出的，然后 BSC 是在2020年有在推出，就是币安智能链是2020年有推出一个版本，然后刚才讲的那个 Sol 也是2020年推出的，所以你光听年份就知道这些后面的所谓的竞争对手一定是会先说我觉得前面的开发者或竞争对手还有哪里不好，我改良我再进行开发嘛，所以他们一定是越后面用的技术越好，他们当然速度也越快，所以你基本上看那些台面上竞争攻略的出产年份，你就知道谁的技术能力大概略高一筹了。所以就像刚刚 Setos 讲 ，Sol 的技术能力确实是最好的了。他号称他每秒是可以处理50000笔交易的啦，就是基本上已经是以太坊的4000倍了。对，然后像那个 BSC 啊 ，BSC 虽然处理速度没那么快，但是 BSC 基本上每秒也可以处理是39个。所以实际上也是以太坊的3倍，然后再加上因为币安智能链是直接完全主打便宜，所以基本上就是大家在币安智能链上的那个手续费一开始也收的低，所以在这情况下其实币安智能链反而是目前市面上交易量是甚至是比以太币，我刚讲以太币每天交易量大概就是以太坊了，这个交易量大概是100多万嘛，但是币安智能链上是有300多万，所以币安智能链的交易基本上是以太坊交易量的3倍，然后论技术能力来讲又是Sol来的最好，所以你这样听来听去就是。就像 Setos 讲，如果今天是单笔技术能力跟使用者体验的话，理论上啦，应该本来就应该现在早就是 Sol 的市值要比较高了嘛，或者是那个币安智能链市值要比较高了嘛。理论上，我说如果单看这一点， 市场如果只看这一点的话，
其实没有，我只是刚听这个，我突然想到，
对，
我大概在高中的时候开始在拿智慧型手机的，
嗯，然后
一路走过来，
回忆过
啊，一路走过来，我记得有好几只手机都说他要当 iPhone 杀手，杀到最后，我后来就只拿 iPhone 了。
哦，我懂，对对对，这后那个，然后还有很多之前的霸主都还努力盯着嘛，什么 Nokia 啊，然后那个黑莓机，好像摩托罗拉都还有自己的智慧手机。
对啊，
他电影是一个经典案例，而且他最辉煌的时候，好像真的班上可能拿红 HTC 的比例几乎都追上 iPhone 了。
对啊，
我你也是先从 M8 开始拿的。
嗯，对，就是你，对，我觉得你这个联想非常的好，就是我大家听众其实去回想自己的手机的使用过程，就可以发现一个有趣的事情了，就是。第一个王者可能不是那么好挑战的，那第二个是王者有可能陨落嘛，因为 Nokia 就是王者陨落嘛，就是真的假设有个很屌的技术出现的时候它也是会陨落嘛，这是一个，然后 HTC 也曾经一代拳王嘛，也陨落嘛，所以实际上关于 Setos 问我自己本身，如果我看到这么一个趋势，就是以太币如果未来它真的又因为飙涨然后导致需求量下降的话，我会怎么做，基本上我就做两件事嘛，第一个就是我们刚才讲的第一个预期，就是以太币就像 Apple 一样，很多人想挑战他，其实最后都挑战不赢，因为其实过往就有发生很多啊。以前有一个 EOS 是最有名的公链啊，也是说他想干掉以太币啊，号称以太坊杀手，现在已经完全不行了。就是类似这种案例也很多，所以我个人基本上也是最看好以太坊，因为以太坊其实这个整个升级是团队是有很多人在努力去做的啦，所以以太坊的升级只要它升级的速度比较快，然后比较稳定，不要到让竞争对手蚕食太多的份额的话，我觉得以太坊一定还是最终那个市占率最高的。因为大家其实品牌要移转也不这么容易，不然为什么大家这么喜欢做品牌这件事？所以这是第一个。但是因为以太坊也会出现一个比较大的问题是什么？大家都知道区块链是一个需要升级的过程，对吧？升级跟维护就代表创新跟冒险。然后你说有没有可能以太坊也在开发中犯了一个大错，然后就爆了？我们不敢说会或不会，所以我在投资上我就不会让自己去赌风险。所以从我以前其实在处理投资以太加密货币的东西，我做法是这样，以太币的占比会跟整个竞争供应链占我投资的占比是一样的，就是假设我举例以太币占我的投资是 30%， 那我的竞争供应链我就会组一个竞争供应链 ETF， 一样是30，那如果以太币是20，我就竞争供应链一样买20，因为我最看好的还是以太币，所以我当然以太币会压最重。那你也可以不用像我这样，因为觉得以太币虽然你也最看好，但是实际上就觉得单压一个东西太高你会怕，那你可以压以太币三分之一，竞争工业有四五个你压三分之二也可以，就是看每个人自己对投资的喜好的分散程度，那每个人不一样。但是对于我基本上会怎么去处理这个问题，一定是我会赌以太币会成为最终的王者，但它也有可能会爆，所以我一定要去把它竞争对手全压一轮。然后这也是股票市场可能还不一定会建议那么做，可是我之前也一直跟大家传递一个观念，就是加密货币的投资比较像是创投的投资，所以创投投资就是到底哪一个，每一个都号称自己会做到那个商业模型，但最后谁执行会成功我们也很难讲，所以创投最好做法就是都投，只是比例问题嘛，你觉得胜率高一点的你就买多一点，胜率低的你就买少一点。所以对于我来讲，我基本上从以前做法就是我也会去排序自己觉得谁的成功率比较高，但是我会分别都买，那这是一个。然后第二点是给大家一个参考的一个重要数据，就是你可以去实时的调节嘛，因为有可能是我也是先用手机给大家举例，大家可能比较懂。举例来讲，现在大家也知道 iPhone 的市占率一定是第一，这没什么好讲。可是第二名 maybe 是 Samsung 吗？还是什么华为？好，随便，就是第二名可能是 Samsung 好了。我现在都第三名是华为，第四名是
小米。
对对对，是这样。那这也只是这一季啊，搞不好下一季小米就突然异军突起，从第四跑到第三，那谁就从第三跑到第四，所以都有可能会变动。所以我会给大家一个可以去观察那个加密货币升。供应链的生态的指标，大家可以以后自己比如说买完之后你也不是就定死不动了，因为其实他们就是一个还在蓬勃发展的行业，谁之后会干掉谁都很难说，你可以之后再去自己根据指标去观察说你要怎么去调整你的比重。那这个词是叫做 Total Value Lucky， 就是 TVL， 就是他们在聊他们在看，就是说一个供应链上的生态完不完整什么意思，就是麦克你知道银行业在比哪一间银行比较大是比什么吗？他是拿什么做基准在比的吗？
哪一间银行？
对，你一定会听到那个吧，什么Tier 1银行、Tier 2银行、Tier 3银行嘛，就一线银行、二线银行、三线银行。
我记得应该是以，想看啊，是以整家公司的资产吗？
对对对，其实主要是这个。那其实那个加密货币界基本上我们在观察啦，就是说哪个生态的发展比较好，其实也是同样概念，就是
市值嘛。
对，就是哪一个生态上被停放了最多现金在使用他们上面的各种应用，就有点像是社群的日活要素，就是说哦，如果今天 Facebook 跟Instagram 是 A 供链上的，然后他们加起来使用量是30亿，然后你说现在什么 Twitter 的话可能是10亿，它是在 B 供链上，那我就会说 A 供链的整体发展好像好于 B 供链，因为会愿意在 A 供链使用上的人数跟金额都比较大，大概就是这么一个概念。那这个 TVL 就是这个概念，是它就衡量这个供链上目前的应用里 这些加密货币投资者投了多少钱在里面，就是在正在使用它，这个东西就是叫做 TVL。 那这个指标也是为什么我们刚才聊的嘛，就说比特币其实不想说币安智能链的交易量其实早就比以太币高了将近三倍了，然后你说论技术 SOL 是最新一代的那个技术，它的交易速度也最快，可为什么他们市值都没有甚至是连比特币的五分之一都不到，那原因其实就是你去从那个 Total Value 你就可以看得出来了。那个给一样给你猜一个数字，
你要给谁猜？
给你们一起猜。就是你们猜那个我该讲的 Total Value Lucky 的这个数字 TVL 这个就是大家如果以后要查这个数据也是直接网络上打你就会看到，就是 Total Value Lucky 或你直接打 TVL 你就会查得到。
Total value luck 对吧
？Lucky 的 L-O-C-K-E-D 哦，你说那个念 luck 哦，有可能我英文不好，那就念 luck。
没事。
好，那总之就是这样。那在这个前提上，以太币目前的那个数值是，这数据是截止到8月5号了。这个数据是别人做统计的，我目前网上查到最新的数字就是8月5号。那个以太币的数值是881亿，然后第二名就是币安智能链是152亿，是不是感觉就将近它的五分之一到六分之一？对啊，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其实你说现在看 BNB 的市值也差不多就是比以太币的五分之一到六分之一啊。
反正你这样前面两个加起来大概就1000嘛。
前面两个加起来就1000哦。对差不多、差不多就1000。
1000嘛。那我记得我看过一个那个圆饼图啦，那我忘记那个什么 timing 了，但基本上就是有点像你在看那种悬殊的那种，有点像在看怎么样圈圈党跟圈圈党台湾那个投票嘛。
哦，
大概就是圈圈党、圈圈党，还有其他那种感觉。
哦，我懂。
可能其他加一加就一到三趴吧。
对啊，
大概那种感觉。
其实连你讲的 SOL 啊，大概都只占不以太币的可能2%都不到吧，以太坊的整个市占2%都不到。
嗯，
然后也不到那个币安智能链的十分之一啊。可是你要想哦，这就是它有趣的地方哦，它的市值却是 SOL 现在市值是130亿美元哦，所以其实 SOL 的市值是有币安智能链的五分之一的哦。
就是你拿来对标的话，它现在市值看起来好像高估了一样。
对，可是也不能这样讲啊，因为我就有跟大家讲了嘛，实务上我们在评估一只股票，或者是创投在评估一个东西的市值，不会是现在啦，他们一定是预估未来啦。那就是你刚才讲的一个前提嘛 ，SOL 的目前就是最新一代的技术嘛，技术性它就最强，所以大家会觉得它有没有可能后来居上？有可能。所以同样道理是，我跟大家讲是说这个 Total Value Luck 是一个指标，可是我不是叫它死着用，就跟我上面讲的那个以太坊的燃烧率一样，你要看的应该是这个量之后的增长率的变化，就是 SOL 是不是很明确的那个占比的速度越来越快，然后以太币可能以太坊的网络一直往下掉，或者是那个整个就只维持在那，那后面几个币的市值就一定会拉升了，拉升速度就快于以太坊了。对啊，所以说你是成长率是一个很大的重点。
我突然想到啊，
好，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
问题宝宝是
因为在贵公司那个的影响还是怎样？
是贵钱公司怎么了吗？
啊，贵钱公司的影响是。以前可能在看一间公司或一个产品的时候，你会往很技术的方面去看，就是你会拿它的那个规格性能来比，譬如说这个笔电显卡跟那台笔电的显卡，
对，
然后你就拿他们推的产品一直在比这些东西。可是到后来，我发现其实那个人的比重也是蛮大的。像你看到那个以太币，你就会想到 Vision， 然后你看到 SOL， 你可能就会想到 SBF， 然后基本上。依过去他们的发言还有他们的作为，你大概就会比较放心说他们应该好好的开发这个东西。
对，
但是相对你看那个瑞波，你可能就会对他看了一些新闻之后对他有一些比较负面的印象。
对，
就是
对，所以
对那个人的那个感觉就那个占比就会跟以前比起来会比较多。
我觉得啦，这个不是贵公司或贵钱公司啊，其实这个东西你点了一个很大的重点啦，就是其实创投在看的也是开发团队是一个重点。因为讲真的，我刚才有讲嘛，或者是你现在再去认真想，你会发现嘛，就是你现在随便举台积电的产品就这么明确，联电的产品就这么明确，可实物上你现在去想加密货币，很多东西你还是只能想象它未来的商业模式嘛，是不是都还没有办法谈到它到底实际有什么产品，甚至是有像以太坊有一个数据给你去做分析，其实加密货币能用数据分析的指标现在还没有几个。那为什么？原因就是因为它就是创投，它现在拼的还是未来的商业模式的市场的饼有多大，然后我们相信它执行成功的几率，那这执行成功的人是谁？就是团队嘛。所以你讲没错啊，看团队很重要啊。那我们也讲一个有趣的问题啊，大家都知道那个 Elon Musk 的就是 Tesla 的财报 基本上是没有办法跟任何一间现在汽车公司的财报获利能力比的嘛。那市值基本上是这些公司的好几倍嘛。原因是什么？因为大家就相信电动车市场未来市值确实就可能更大，这就是未来。然后第二点是他Elon Musk 就是在这方面有一个具有垄断性的地位，或者是你刚才讲他感觉就是一直，所以他有兴趣的事情他会人中去研究嘛，所以市场才会一直给他这么高的估值嘛，这同样道理。对，所以就像你讲的，如果你用去对标概念 ，SOL 对标 BNB， 以他目前的整个的价值来讲都极度的过高了，可是为什么市场可能也不会觉得现在这个SOL是买太贵，对吧？那原因就是因为就像你刚才讲的，开发团队本来就是在加密货币或创投界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啊，没错。然后我也跟你们再分享一个，这也是我跟我朋友在讨论的时候，因为法人之间在讨论问题就会很在乎数据的讨论，然后他就跟我说，大家都知道台积电是好公司嘛，然后我说对啊，台积电是好公司，那我现在举给你听一个例子，如果我没记错。我们那天讨论的议题是，我说，哎，你们知道其实币安每季赚多少钱？它虽然不像，它不是上市公司，可是你有办法算得出来？你们知道吗？
币安币，
对，币安币，它不是上市公司嘛？因为我有讲了，就是加密货币很多都是未上市贵的股票，所以币安币理论上它可以不用像其他公司一样公布财报嘛，所以理论上你是不应该有办法知道它的获利的嘛，除非他自己讲。
币安币的话，我记得
你们知道它的获利要怎么看吗？
看从他那个销毁的币的数量去推，
对对对，不愧是老韭菜。好了，我直接跟麦克解释，就是啊，最早其实是这样的，就是 BNB 说他为了就是永不上市，他要把他所有的那个市值跟产值全部都反映在他的币价上。那他的做法是他每一季会去销毁他过去获利的20%，怕。那这个东西以前甚至是直接写在白皮书的，那其实应该说很多加密货币都有在做这件事啊。那后来因为 BNB 就是树大招风嘛，现在很多各国在监管嘛，总之这条他现在已经默默从他白皮书里拿掉了啦，但是业界基本上都还是知道潜规，就是每一季去看 BNB 的销毁量，就大概知道说 BNB 这一季赚了多少钱啦。然后我可以跟大家讲说，我那时候我直接算给我朋友听的数字，就是 BNB 的那个销毁量乘上5倍就是他一季的获利嘛，乘上4季就是他一年的年获利嘛，差不多就这样。这个年获利啊，基本上你们知道已经占跟台积电的获利比起来啊，大概有达到台积电获利的40%哦，比台积电小了，比台积电先。对，有台积电获利的40%哦。
惊人哎！我觉得现在台积电应该是市值前20的公司了吧？
谁跟你前20？一直都是前十，好不好？你在讲什么？
有到前十了，我又忘记了。
台积电是台湾之光，你们知道？它是市值前十的公司。那个，然后好，反正
市值大概是多少啊？数字是大概多少？
哎，说真的，我有点忘了，但是。因为我也是现在跟你们聊，我才闲聊想到我那数据可能要去调，可是实际上就是我们那个数据是对到它是对到台积电的年财报上的获利数，然后我是直接去拿 BNB 的那第二季的销毁的那个量去乘上5倍乘上4算出来的数值一去对比，发现 BNB 的那个获利能力就是等于说 BNB 本来就是一间公司嘛，那它的获利是你看得到的嘛，那这个获利能力它就已经有占台积电40%，这是第一个。那我跟你们有讲嘛，股票其实基本上。传统市场怎么对股票做估值就几个嘛，第一个是这个获利能力到底多少嘛，那第二个点就是说这个产业特性嘛，这产业未来是会成长还是持平还是衰退嘛，就会给它不同的它所谓我们叫做 PE 的估值嘛，基本上逻辑就这样而已啦。那所以在这个传统的第一来讲，我的币安的那个获利能力已经占台积电40%，那币安币的季度增长跟加密货币这个产业的季度的增长的速度远远都远超于台积电半导体产业的增长嘛，我就直接问他一个问题，我说就这么一个传统的估值逻辑，我问你 ，BNB 是不是至少都应该有台积电40%以上的市值？
所以这个对标的结果，
这对对对标结果就是答案是对的，没错。但是对标结果是 BNB 市值甚至不到台积电1/10。
哦，
那为什么要提这个？就是我跟你，我觉得就是在呼应你刚才讲的话题，就两个，一个点是因为大家都很看好台积电跟张忠谋，就是整个半导体产业就是会很好，而且有个很明确的方向。但是大家现在都会觉得币安是一个很容易被监管跟美国或全世界各国打击的公司，以及加密货币的行业还有很多人不是那么的乐观看好的状态。所以在这两个前提下，大家本来就不敢给加密货币行业比较高的估值。那同样的，你还可以假如大家有兴趣，大家可以再去做一个比较了，就是 Coinbase 的获利的能力也是币安的好几分之一啦。可是 Coinbase 是美股上市的股票嘛，你可以去查到两个人的不论是日活跃用户量、成长量或者是获利能力，币安都是远甩 Coinbase 好几条街的。对，可是实际上币安的市值去对标那个 Coinbase 也是相对小很多的。那为什么？就是你刚才讲的一样概念，因为 Coinbase 已经在美国上市，人家觉得它合规，美国不会太过打压它，就是这样。所以本来整个的估值的概念就是这样。那
所以我前面讲这么多要跟大家讲的重点就是说竞争攻链啊，我是第一个觉得是大家不用先去说看现在意识就觉得说哦现在谁 A 比较好 B 比较差，所以我就全部都压 A， 那也不对，因为其实这种攻链的开发他们都是有可能随时就爆掉的，所以我觉得对大家来讲取一个自己能分散起来比较舒服的配置是一个比较好的概念，这是第一个。然后第二是大家可以去观察 Total Fail Luck 那个比例，去知道说哦，其实他们哪个成长性相对比较好。理论上成长性好的，或者是像刚才 Setos 有提到的，如果大家更愿意去作为功课研究，去了解每个公链背后的开发者在这个加密货币行业的过往的开发的项目有哪些，他的名气到哪，你大概会知道他这个估值的合理度又在哪边。那这基本上也是一个。我觉得大家现在应该听我们节目会发现啦，就是我现在带入了很多很比较数据验证或一个分析的逻辑的概念来跟大家来讲这些东西啦。对，就是也是想说希望大家在听我们的节目的时候能学到一些传统法人投资股票的一些思维，这样就是也是透过这方式跟大家做个互动。对，那其实你可以透过这些方式去学习评估各个股票的投资药或是加密货币的投资。对，然后最后我要跟大家就是也简单帮大家下个小结，就是我觉得不论你到底有没有压对正确的公链，那公链都应该让你去配置是有个原因的，因为其实大家可以想象公链它最终跟着的还是谁，就是 DeFi 跟 FT 这些产业的持续的开发跟这些市场规模的成长嘛。所以只要是这些产业成长，其实不论以太坊本身就会受惠，所有的公链都会受惠，所以只要你分散配置，那我觉得你基本上都可以吃得到这一波产业在蓬勃发展的红利啦。所以我觉得就是大家是真的蛮值得去在你的加密货币投资组合里去配置这些竞争公链。对，然后最后想要看一下这个竞争攻链的发展，我觉得我题目从一开始第一个问大家大盘讲到最后可以呼应是 ADA 八月底九月就要逐步上线了，我觉得大家可以近期多关注这个项目，关注就好，不一定要投，我是说关注让大家更了解说整个攻链的一些发展的历程。对，那差不多就是我觉得今天想跟大家分享几个重点。
也感谢 Setos 就是非常详细Crypto 非常详细的一个，
我们都已经录到第15集了吧，你还想要 Setos 跟
没办法，他们看没要换个名字，每次名字都有点像，还是非常感谢就是 Crypto 就是在这一集针对公链的一个介绍，还有就是公链的大头算就是 ETH 嘛，就是以太坊，那还有其他一些比较小的公链像是 Matic 之类的，就是与他们之争。那我觉得这集 Crypto 分析了蛮多的，那我觉得有一个问题我也蛮好奇，这就是当做本集的一个小结尾，就是刚刚就是 Crypto 跟 Setos 在聊的时候，就是把以太坊这个公链来用那个智慧型手机来比喻，就是用来 Apple， 那非常多公链想要挑战，像是可能 HTC 啊、小米或者之前的蓝莓机。那Crypto 在刚刚有提到，就是你不会单压单一个产品嘛，因为可能在以太坊在过去升级、未来升级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个发生，如果一个重大失误，说不定会造成它这个价值一个大量的下滑，而被其他的公链来超车。那我还蛮好奇，因为我是在这个虚拟货币时间算比较短，那我还蛮好奇，就是过去在各种币种中有哪些币别是因为在升级的过程中发生一些比较重大的意外，或是像股票一样，就是不如大家预期而造成一个价值严重的下跌。
EOS 就是一个吧？
它有翻车过就对了
啊。
他有翻车过就对了，
我觉得不止啦。然后还有一个是 ADA， 我不是说大家可以去观察这个币吗？就是你们知道他之前最高在就是加密货币不是都有说什么周期熊市吗？
嗯，
对。那因为2017年那时候是万币疯涨嘛，就是有一个 ICO 狂涨，所以以太币狂涨啊，然后那个 ADA 也狂涨。那后面你知道 ADA 到底跌得有多惨吗？就是那时候去买 ADA， 如果套在最高点的人，到最低点的时候跌掉了 96%。
是因为什么？你说爱达币吗？
对，就是我现在在讲这个 ADA， 因为就是大家对他期待过高啊。因为当初就是 ADA 的创办人，他是从我刚才讲的以太坊的八大元老之一出来的。
嗯，对
对。然后所以大家原本也是很期待他所说的所谓的发展，可是实际上呢，他就是因为开发速度不如预期。那其实他后面还有很多的丑闻啦，就是有机会我可以再帮大家科普一下。所以总之，在这些因素下，其实ADA 在后续在下跌，整个市场行业在不好的时候 ，ADA 的下跌是很严重的。然后其实我刚才前面已经就跟你讲到了，你不会觉得很奇怪吗？他一个号称他的竞争对手，为什么以太币现在都已经上面有这么多 DeFi 跟 FT 应用了 ，ADA 到现在，你知道他开发的智能合约或者是上面的应用比 Solr 还少吗 ？Solr 是2020年才上线的，对啊，所以 ADA 就是一个发展很缓慢的。那同样的是，其实波卡我今天比较少提到，波卡也是一个在加密货币的公链，甚至已经不算公链了啦。关于那个波卡的所谓的多链跟 Matic 的侧链，我今天没什么讲到，我可能下周可以再跟大家简单做个说明。总之，那波卡创办人也是以太坊八大元老之一出来的，那他想做的事情也是想要去达到一个多链的一个状态，所以一开始市场也是给他很高的评价，然后一路飙涨。而实际上就是他的多链的一些他想要做的事情的功能就是一直迟，不要说他开发失败哦，他就只是开发的缓慢。其实波卡你也会发现说他在其他的加密货币大涨的阶段啊，就是前一阵子三四五月那个盛况，以及最近啊，他只有第一波有飙涨吧，他现在最近又停了，就是市场不
不买它还是有它的理由啦，我只能这么讲。对，所以关于这种技术升级的东西，其实你说不要说它爆炸，光它升级迟缓跟它想要开发的东西，你就可以想象成你认识的一个工程师，你原本期待他说他在哪一天把作品或网页生出来给你，就隔了一个月他还生不出来，你会不会抛弃？
我觉得应该很抛弃他。
我觉得有一个很类似的东西，就是 Intel 跟 AMD。
嗯，你说，
就是以前大家在买 CPU 的时候，通常就是无脑 Intel， 但是他到这两三年的时候，因为一直喊说他要几纳米，要几纳米，要超车，结果后来 AMD。把东西拿给 GG 去代工，然后直接飞天，后来就开始在蚕食鲸吞 Intel 的市占率。
哦，对啊，对啊，对啊，就是这种啊。
Intel 的他自己的开发进度不如预期，这样子，所以他后来股价也是两边都有反应。
嗯，对，所以我觉得就是不，从手机也好，或者是从应该说你只要看到是偏技术成长的股票，一定多多少少会遇到这个问题，就是他们本来他们赢的所谓的竞争优势就在技术的开发上，可是就像我们那个、半导体一样，因为刚才引回半导体，以前不都说有摩尔定律吗？就是然后原本都说其实摩尔定律已经到了极限，已经要被就是已经没有办法再突破，而后来就是台积电突破那摩尔定律的当初的上限嘛，所以才后面台积电突然就一枝独强啊，就是同样概念。那同样的就是我刚才要跟大家强调说，以太坊现在虽然是所谓持续有在进行开发，也是生态最强的，可是你也很难保有一天它就是，而且其实以太坊过往的开发迟缓记录非常多次，就是也是因为这样啦，所以其实种种的各种原因，我觉得技术性的开发不是那么的好做估计的状况下，我是也比较建议大家做分散配置的原因本来就在这边啦。对啊，
就觉得这一集内容还蛮扎实的，就是从我们的虚拟货币
讲一样的，
对，虚拟货币聊到就是股票，然后聊到法人的一些估传统的一些估值的方法，又聊到串头的一些思考业思维。那 Setos 更用一些蛮浅显易懂的方式吧，像是 Apple 或是刚刚有提到就是 Intel 跟 AMD 之争，那刚刚聊到了台积电，那时候股票应该算去年吧，2020年股价上涨了非常的快，其实一些原因，所以我觉得这几期算是对各类的投资人，不论是你之前有没有在投资股票，或者你现在在做投资虚拟货币，我觉得都是非常有收获的一集吧，就是可以促使蛮多的一些思考，而且在各个投资标的的应用觉得也都还蛮适合的。
嗯，就是对啊，就是也是希望我换新工作后能帮大家带来的一些启发啦。对，因为相信在投加密货币的人一定大多也都有在投股市嘛，所以我就想说尽量是能把我工作上一些事情带进来，让大家边听边多了一种方向这样。
嗯，对啊，而且尤其是 Crypto 其实才刚换到新工作，其实才几周的时间，其实就可以看到 Crypto 的一个思维的一个快速成长。那我们也觉得我们这个几位币圈圈交远的呢喃，随着 Crypto 就是我们的知识内容担当，在他的 新工作工作越久，相信我们的节目的含金量应该也是会爆炸性的一个成长，然后加上 Zeto 乡民的一个各种的见解与比喻，我觉得我们这个节目的话应该就可以登上排行榜前几名的。那也希望各位观众就是能多留言，然后还有就是为我们打评分，其实这非常重要，可以让更多人可以看到我们的节目，而不是我们因为目前我们节目其实还是一个比较平缓的一个上升，那如果有大家的一个留言和分享，相信我们的节目应该就可以像币圈一样爆炸性的做一个冲刺的动作。
真的拜托大家了，那个每次看到那数据平稳的增长，就觉得投资加密货币都涨得比较快。
还是我们要找一个小姐姐，就是开头就帮我们念，按赞、订阅、分享。
好了，这工作就交给 Setos 好了，以后
麻烦你去找一个小姐姐。
对，我们的频道如果可以冲上前几名，我们的祭品文就是 Setos 了。不管他要做什么，我们就先派 Setos 当做我们的一个祭品文的一个负责人。
好，麻烦了。
好了，技术总结。去看 ADA 的智能合约的发展，看这样没错吧？这个礼拜，
对啊，嗯，突然加了一个好烂好烂的结尾，还有我不知道看现在看什么。
好烂的结尾哦，因为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干，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收啊。
对哦，
没有，我刚刚已经预计要收完，然后后来麦克继续接啊，我想说哦，好，
好还有听到什么技术总结，我也觉得有点傻眼。好啊，那我们今天的这周的频道就到这边为止。那也很期待就是未来下一周的一个市场的表现，因为目前其实看起来都是还各种数据还有一个消息其实都是比较算正面的一个影响，那希望大家在听到我们这一集的时候又自己的荷包又增长一点，那我们就下周再见吧，拜拜
拜拜
拜拜。
嘿，大家又到最后一个结尾时间，那在这集其实有点对大家不好意思，就在这集的一个收音状况有点不佳，所以在某些部分的段落相信大家也有感觉到就是声音好像有点小声，那如果
有在其他集如果有未来有偶尔可能会有这种状况，因为我们彼此是在三个不同的城市来做一个远距的录音，很可以麻烦大家把声音调高一点点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但我们也会就持续做一个改良，让我们整个节目的变更好。那在本集的几个重点来跟大家做一个分享，首先就是在 Satoshi Scan Crypt 其实有提到，就是大家可以透过像是 FTX Coinbase来观察就是散户的一个借贷利率，来看出散户的一个乐观情绪。那这个主要是 Satoshi 有提到，那这点其实我们大家都觉得还蛮有趣的，就是从一些指标其实可以看到大家就是像我们一般的就是韭菜散户的一个对币圈的一个氛围。那当太乐观借贷利率太高的话，其实大家可能就可以要小心，因为它其实也算是一个先行指标，也是 Satoshi 有时候在观察币圈的一些出入场的一个指标之一。那第二个跟大家提到的就是，其实近期前十大主流币都有一个比较不错的一个涨幅，也让大家前阵子觉得好像币圈熊市要来临了，有一个比较不同的看法，觉得熊行走了而是牛要来了。那最近其实一些山寨币也开始有一些不错的涨的部分，那大家在这时候其实也可以思考，就是有哪些币会迎来的一些补涨行情，当主流币都已经上涨一波，那剩下的还有什么，大家其实在这期都可以听我们节目应该有一些不错的一些投资机会。那第三个想跟大家分享，就是最近其实以代币价格算涨得还蛮凶的，那它同时也带动就是竞争者公链的一个价格的崛起。那我们在这期其实也针对一些不同的公链背后的一个不同的技术啊、团队啊，还有一些发展，然后来做一个介绍。那我们也是看好近期公链可能会有一个迎来一个不错的一个涨幅，那大家也可以观察这一个区块。那最后则是就是大家应该在这一两集有提到，就是听到 Crypto 在最近其实已经换工作，那他进到就是在法人圈的算股票市场的一个操作。那所以这也代表着就是我们节目除了未来会分享到一些币圈的知识啊趋势，那更会帮大家带到一些法人操作的一个观点，那和他们的一些思维，让我们的节目的广度跟深度其实都可以更高。那期待大家未来对我们节目的一个持续的支持，那拍摄就这一集比较晚上线，那大家如果有任何的想法都不请不要吝啬，就是直接留言和给我们的节目就是按赞，给我们一些五星评分。那期待下周再见到大家，拜拜。